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出资5亿欧元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欧盟史上首次。澳洲宣布追究普京战争责任，财政援助乌克兰。欧委会主席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北韩射飞弹，中共军演，安倍说美国是时候抛弃模糊战略。马斯克宣布在乌克兰启用 Starlink 卫星服务。CPEC 闭幕发表民调，川普获得 59% 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欧盟星期日宣布，将会出资向乌克兰购买和交付价值5亿欧元的武器，不单只是弹药，还包括战斗机。此举标志着欧盟史上第一次向受到攻击的国家运送武器。这一项新武器计划的资金将会通过欧洲和平基金资助。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乌德莱恩星期日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博雷尔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欧盟成员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而不单只是弹药。他说，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一直咨询我们，他们需要乌克兰军队能够操作那种战斗机，我们知道那些是什么飞机，而一些成员国也都有这种飞机。冯德莱恩强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欧盟会资助购买以及运送武器和其他设备给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这项新政策也都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星期一，澳洲总理莫里森、外交部长佩恩、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和国防部长达顿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澳洲正在追究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令人震惊的无理的战争责任，并且财政援助乌克兰。联合国声明表示，俄罗斯向乌克兰的野蛮入侵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澳洲将会继续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北约和欧盟密切协调，确保俄罗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较早前，澳洲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金融制裁以及旅行禁令已经在2月27号午夜生效。到目前为止，澳洲已经制裁了350名俄罗斯个人，包括腐败寡头、国会议员和军事指挥官。此外，澳洲还制裁了13名白俄罗斯人和实体，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国防部长维克托克列宁。他准许俄罗斯由白俄罗斯发动袭击，帮助俄国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战争进入紧张之际，欧盟挺身而出，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除了同美国的民主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一轮轮的制裁之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在宣布欧盟27个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资金购买武器和装备的决定之后，冯德莱恩在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在反击俄罗斯的侵略，而乌克兰是欧洲的一份子。冯德莱恩说，归根结底，他们属于欧洲，他是我们其中的一份子，我希望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2月21号，俄罗斯总统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24号凌晨，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而之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驻兵10万，以安全为借口要求北约保证不再东扩，但是就被后者拒绝。乌克兰拥有4400万人口，和俄罗斯同根同源，都是属于东斯拉夫人种。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宣布独立，随后一直希望加入欧盟和北约，但是因为俄罗斯反对，一直未能如愿。在俄罗斯人入侵乌克兰之际，北韩星期日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同一日中共亦都在南海和渤海举行军事演习。为事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美国呼吁，是时候要抛弃战略模糊策略，应该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免受中共侵略。据日韩多间传媒指出， 北韩星期日在平壤附近的顺安向日本海试射一枚弹道导弹。而另一方面，南韩总统大选将会在3月9号举行。俄罗斯乌克兰开战加上北韩恢复试射，也都为今次选举结果增添很多不确定性。就事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表示，现在是美国应该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免于中共侵略并且抛弃模糊战略的时刻了。安倍强调，台湾人民分享我们的普世价值，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坚决放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 SpaceX 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马斯克在27号表示，已经在乌克兰启用 Starlink 卫星服务，并且陆续运送终端设备到乌克兰。其实乌克兰的网络服务早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之前就开始出现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号承认位于乌克兰东边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为独立国家，而专门观察全球网络情况的非牟利机构 NetBrocks 在2月17号就察觉这两个原本应该在乌克兰城市的地区行动网络中断了几个钟头，当时乌克兰就声称那是来自俄罗斯的干预。2月27号，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EC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年会结束了4日的议程，并且发表著名的稻草人民意调查。美国前总统川普得到 59% 的支持率，超过在去年同期 CPEC 得到的 55%，继续保持他在美国保守派民众心目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获得第二名的是佛罗里达州长德桑提斯，他的 28% 得票和去年同期的 21% 也都有大幅增长。显然川普、德桑提斯已经成为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前两位带头人，也都遥遥领先共和党内其他任何可能的挑战者。而今年的 CPEC 在开幕当日咁啱就是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与会的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的软弱导致普京入侵乌克兰。而与会的川普就说，如果我在白宫，咁普京绝对不会进攻乌克兰，因为普京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怕美国，同时亦都尊重美国。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在28号上午和民国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和民国间的协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一场电话会议将在美东时间28号上午11点15分举行。法新社报道，白宫并未详细讲明哪一个会参与这一场电话会议。较早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俄军核武部队提高战备。普京表示，他采取这一个行动是因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方国家各项侵略性以及不友善的举措。美国官员则表示，普京在挥军入侵乌克兰四日后做出上述惊人宣布，不仅危及推升局势，亦是俄国捏造藉口来正当化其侵略性的一贯模式。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美国广播公司说，我们在这一场冲突中从普京总统身上看到这一个模式，即捏造根本不存在的威胁，以合理解释自身进一步侵略之举。英国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透过电话告诉英国首相约翰逊，接下来24小时对乌克兰至关重要。路透社报道，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约翰逊表示，英国和民国将尽可能确保防御性援助顺利抵达乌克兰。另外，在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形容27号对乌克兰军队来讲是艰难时刻，话俄罗斯军队持续从几乎各方发动炮击。参谋总部在社群网站 Facebook 贴文话，首都基辅西南方的阿西利基夫空军基地的国防军成员正奋力抵抗炮击和俄国攻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联社报道， 乌克兰内政部表示，境内至27号有352位平民丧生，包括14名儿童，另有1684位平民受伤，包括116名儿童。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方面亦首度承认部队有人伤亡。欧洲联盟表示，俄乌冲突恐导致超过700万人流离失所。俄罗斯24号入侵乌克兰，俄国民众因担忧西方制裁将引发现金供应短缺，并扰乱支付系统。27号在自动柜员机前大排长龙提取现金，卢布对美元当日重贬近三成。路透社报道，西方国家除将俄罗斯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支付系统，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亦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的资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际金融协会执行副总卢瑞表示，西方国家新的制裁手段可能会重击俄罗斯经济及其银行体系，恐加剧挤兑情形，导致抛售和储备金抽光。不过俄国央行27号坚称银行体系稳定，有足够资本和流动性，得以在任何情况下顺利运作。法新社报道，在西方祭出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后，俄国卢布对美元27号重贬近 30%。 法新社引述彭博汇整的数据指出，离岸市场交易中卢布对美元汇率下跌 29%，卢布对美元跌至 117.817:1。 各国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对俄国加大施压力度，商业航空业者纷纷取消进出俄国的航班，多国亦相继对俄国关闭空域。美国27号要求俄罗斯境内侨胞考虑立即离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透过声明表示，越来越多航空业者取消进出俄罗斯的航班，很多国家已对俄国航空业者关闭空域。使馆呼吁侨胞趁着仲有部分商业航班选项时，考虑立即离开俄罗斯。但美国大使馆说，华府对前往俄罗斯的旅行建议并未改变。法新社报道，美国在今年一月俄乌紧张情势升高之际，针对俄罗斯发出第四级勿前往旅行警戒。欧洲联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乌克兰发动致命攻击感到愤怒，27号较早时禁止俄国飞机进入欧盟空域。加拿大和英国亦已采取相同行动，俄罗斯亦都以牙还牙，对欧洲航空业者关闭空域。与此同时，俄罗斯航空公司当日表示已暂停所有飞往欧洲的航班。TomTom 的最新研究表明，纽约的交通状况全美最差。在美国80个城市中，纽约市的交通拥塞程度排名第一。这个亦都同2021年的研究相符。该研究发现，纽约市的交通拥塞程度甚至超过了洛杉矶。据 TomTom 研究，洛杉矶的交通拥塞程度位居全美第二。报告显示，全球拥塞水平仍比疫情前低 10%。 2021年的总体交通拥塞程度高于2020年，当时的居家避疫令令到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减少，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有限。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由于拥塞率为 62%，那道的驾驶者每年平均会因为塞车损失142个小时的时间。交通拥塞的高峰时段已在全球三分之一的城市发生了变化，包括美国。总体而言，美国城市早晚高峰时段的拥塞有所减少，但和2019年中午和晚上的拥塞程度相似。新西兰为因应 COVID-19 疫情执行全球最严格边境管控措施近两年，今日28号开始逐步放宽，被迫滞留海外的国人开始返家，有人入境后忍不住流下眼泪，拥抱久未谋面的家人。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先前宣布， 滞留澳洲并已施打疫苗的新西兰人民，自今日起可以重返国门，无需进行隔离。自3月4号起，所有滞留海外国民都可以免隔离返国。阿尔登在首都威灵顿向媒体记者说，我们迫不及待想见到返乡民众，这个对我们的旅游业和区域经济来讲，亦是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还指出，政府正计划加快脚步，分阶段向所有旅客重启边境，为具体时间表尚未敲定。严格边境管控是新西兰压制疫情的关键措施。自疫情爆发以来，在新西兰的500万人口中，只有56人因染疫身故。